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吃得营养，
睡得安稳，
体力好，
精神好，
身体健壮，
心灵健康。
哈哈，大家一起来，
祝你健康！
张开眼睛，头转一圈，屁股转一圈，眼睛转一圈，看上看下，看左看右边，眼睛转一圈。精彩水果不要忽略，做好视力。
健康达人，
妇产科纯医师，妇产科专科医师，在医学中心服务多年，具有助理教授的资格，专长是高危险妊娠及一般妇科。祝你健康，祝愿听众朋友身心灵长保健康。今天嘉伟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妇产科医师陈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妊娠高血压以及子癫痫症。陈医师你好。
嘉伟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妊娠高血压我们可以从上一集的节目妊娠糖尿病来推理，了解到说妊娠高血压应该是妊娠期间会发生的一个症状跟疾病吗？
没有错，就像妊娠糖尿病一样，假如说你在怀孕的时候才出现的高血压就称为妊娠高血压。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在定义妊娠糖尿病跟妊娠高血压的时候，我们都喜欢用怀孕20周以后才发生的新的这种疾病的状态才是怀孕时期的。假如你是在怀孕初期就有的，那有可能不是你怀孕的时候才有，而是你其实你不知道你本来就有，你在怀孕前你就有了，你就有了高血压或有了糖尿病，只是你怀孕的时候才被发现。
为什么要定二十周？
因为20周以后我们人体的机能的变化，我刚刚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有提到，你的生理机能到达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所以那个时候比较能够真实的反映你是不是已经产生了一个新的疾病，或者是你的身体因为怀孕而产生新的问题。
高血压是血压多少才算高血压呢？
我们一般来说就是收缩压超过140，舒张压超过90，我们就会定义成高血压，这是一个标准定义。但是是不是一定要到140或90呢？其实不一定。比方说假如佳美你怀孕的话，你本来还没怀孕前你的血压是低血压，我们常常都说很多女孩子血压都不高，
是
假如说你的收缩压就是高的那个血压只有90，好，当然你还是可以活得好好的，只是你的血压不是太高，低血压有些人可能只有50。那么你怀孕之后呢，你的血压高的部分从90变到120，低的从50变到80，那你说高血压不是140或者是90吗？我还是没有高血压。可是你自己想一想，
有吧？
你的血压有没有增加？
有，
有。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在血压增加的时候，怀孕的时候，其实你的血压可以合理的接受15%的增加，也就是你本来的血压是100的时候，你可以在120以内都可以接受高的部分。低的部分你本来是70，那么你只要15%就是10咯，那么你可能大概就是可以到80。但是你只要超过这些数字的话，其实你还是有高血压的倾向，所以那是一个相对的。当你一旦碰触到140跟90的时候，那你绝对就是高血压了嘛。
是，那为什么会有妊娠高血压呢？我们上一集了解到说妊娠糖尿病可能是因为遗传因素或者是孕妇的饮食方式引起的嘛，那为什么会有妊娠高血压呢？
所以妊娠高血压它的引发的原因其实目前为止还不是非常的清楚，但可以从病人的或者是孕妇妈咪她有没有家族史来看，第一个他的父母亲是不是都是高血压的患者。假如说他的家族是高血压的家族的话， 因为你在怀孕的时候，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都有分享过，你的生理机能会有严重剧烈的变化，这个时候很多隐而未现的问题都会浮上台面。你可能本来没有怀孕的时候，你身体不会受那么大刺激，
是，
所以你不会发病，但是因为你怀孕的时候，你整个机能都会有紊乱的现象，或者甚至会失调的现象，那么你就会引发，尤其是你怀孕的时候，因为压力升高，然后你的新陈代谢速度加快，你的饮食量增多，然后你身体的肌肉、身体的骨骼承受的压力都增加许多，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压力的状态。压力的状态就是一个引发高血压的很重要的原因。当然你可能怀孕的时候又体重增加太多，你当然也是一个高血压的风险因子。
嗯哼，而上一集陈医师有讲到说妊娠糖尿病也会引发妊娠高血压吗？
妊娠糖尿病跟妊娠高血压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疾病，也不能说妊娠糖尿病会引发妊娠高血压，妊娠高血压也引发妊娠糖尿病。我们常常说高血压跟糖尿病是如影随形的疾病，但是并不适用在怀孕的时候。当然也有人同时有怀孕有妊娠高血压妊娠糖尿病，那真的是身体都拍了了，所以这个其实是很严重的状况，在临床上很少见这么样的身体这么差，或者是把自己身体照顾得这么不好的孕妈咪。所以说同时有妊娠高血压跟妊娠糖尿病的人不多，第一个。第二个，妊娠高血压也不会或不一定会直接引起妊娠糖尿病，或者妊娠糖尿病不一定会直接引起妊娠高血压，
所以他们两个不会
是完全两个不同独立的疾病状态。
嗯，好，那我们再回到了解认识妊娠高血压，那这个疾病对于孕妇跟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是的，妊娠高血压它其实就跟一般的高血压一样，好，妊娠高血压它对孕妇造成的一些问题就是跟高血压患者一样，你会容易会有中风的危险，你会容易会有引发肾脏疾病的危险，你会容易引发心脏冠状动脉或心肌病变的危险。因为孕妇通常是年轻人，所以它破坏的时间还没有那么久，不会像中老年人高血压一段时间之后它的冠状动脉出问题、心肌出问题、肾功能出问题，甚至脑部血管都出问题，所以孕妇比较不会直接有这些后遗症。可是孕妇血压过高的时候还是有中风的危险，哦，然后孕妇的血压过高的话，她的子宫跟胎盘的功能也相对来讲会有若干的影响。但是妊娠高血压直接对胎儿产生影响的可能性比较不高，妊娠高血压通常影响比较严重的是妈妈本身，
所以妈妈本身的身体状况也要注意，因为
是
如果会引起中风的话，其实在怀孕过程当中相当危险的，
是非常的危险。所以当然高血压引发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它也是会间接或直接的影响胎儿的健康，一样的道理，只是它并不是一个真正针对胎儿的疾病。我们接下来的节目的剩下的时间，我们还会再谈论到另外一个疾病，到时候我再跟各位听众再详细一点的解释。
再请问一个问题哦，就是妊娠高血压孕妇生产完之后是不是也就解除了这个危机？
应该不是，
应该不是，
就如同上一个节目讲到的妊娠糖尿病一样，你妊娠高血压的孕妇几乎生完产之后都变成高血压的患者，当然他有可能不会那么严重，可是你只要一旦体力不支、晚睡、生病、情绪不稳、体重增加过多，或者是过度劳累、工作负荷量大，那么你的血压就很容易升高，就算是你平常血压是正常的，你也会变得极为的不稳定。
嗯，那治疗的方式呢也是靠药物，
就是服药，对，所以当然还是可以生活的调整啊，只要你的高血压是轻微的，你当然可以一样的做一些运动，
嗯，
让你的身体机能、心肺功能、血管变得比较弹性。严重一点的话就要服药。服用的药物我们当然会选择对胎儿没有太大影响的药物，让妈妈的血压能够维持在平稳的状态，降低高血压可能会带来的并发症跟后遗症。
所以孕妈妈虽然怀孕了，但是更需要正常的作息。
是的，
要睡饱。
睡饱是一定要的。所以我刚刚说的高血压其实是要药物治疗，
是
甚至生完产之后还要服用一段时间的药物，让自己的身体能够维持稳定。当然很重要的就是饮食跟体重的控制很重要。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绝妙家族与你用爱使世界更美丽。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祝你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妇产科医师陈医师来跟我们谈妊娠高血压以及子癫前症。刚才上半集的节目我们谈到了妊娠高血压，那么接下来要请陈医师继续来跟我们谈一谈子癫前症。什么叫做子癫前症？
子癫前症呢，它其实就是子癫症之前，所以它叫做子癫前症。
子癫前症，
其实是子癫前症。
哦，
那前是前天的前，
哦，
前面的前。
uh-huh.
那癫就是癫痫的癫。
uh-huh.
子就是儿子的子。那子癫前症呢，就是子癫症的前兆，所以我们叫子癫前症。它以前有一个旧的名字叫做妊娠毒血症，
听起来很恐怖。
对，所以各位听众可以知道我们这个一系列的节目里面讲到的妊娠糖尿病、妊娠高血压，现在又多了一个叫做妊娠毒血症。但是妊娠毒血症那个毒好像有毒，有毒的血。这是以前早期一些医学的名词，其实正确的来讲，英文的原文翻译过来的话应该就叫做子癫前症。那子癫前症就是子癫症之前嘛。那什么叫子癫症？子癫症就是妈妈会发生癫痫的现象，
妈妈会发
会抽筋。
哦，
对，那为什么会抽筋呢？其实也跟高血压有关系。刚刚这个节目的上半部我们提到的妊娠高血压，我们现在要谈到的是子癫前症。子癫前症其中有一个特色就是高血压，所以它也有高血压。但是为什么它不叫妊娠高血压呢？因为它比妊娠高血压更复杂，它会出现蛋白尿，就是母亲的肾脏功能也会有受损的现象，所以它的尿液里面会侦测到许多的蛋白质。
看得出来吗？会有泡泡吗？还是
这不是用泡泡来看的？我们就是要试剂试纸，或者是用比较精密的检测的方法。所以子癫前症其实就是高血压加上蛋白尿，所以一旦你高血压又有蛋白尿的时候，孕妈咪当然就比较容易水肿。有蛋白流失的人就比较把水分淤积在身上，所以就会产生水肿的现象。那子癫前症因为会产生这些所谓的肾功能跟血压的变化，所以对于血管的破坏会比妊娠高血压更严重。所以当你的血压高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其实就会刺激到脑部的血管跟电解电位的不平衡，所以就会产生癫痫。当癫痫来临的时候，中风的可能性远比妊娠高血压还要高。所以子癫前症它比妊娠高血压更容易造成孕妇的生命危险。那么这两个疾病其实是不同的疾病，它们都有高血压的现象，可是子癫前症并不是妊娠高血压。因为子癫前症一般我们现在认为的病因应该是胚胎在早期着床跟孕妇的子宫内膜层接触的时候，以及胎盘形成的初期，造成一些血管的病变。这些血管的病变隐藏在非常细微的胎盘结构里面，不是我们可以从肉眼判断的出来。因为胎盘的问题，胎盘的不健康， 所以胎儿相对来讲也会释放出一些不正常的信息来干扰母亲的心脏血管系统，所以孕妇就会有高血压的现象。那这个问题很复杂，简单来讲，子癜前症就是跟妊娠高血压是两个不同的疾病，复杂的程度子癜前症也高非常的多。它最严重的影响是会造成胎儿的发育迟缓。我刚刚跟各位听众讲到，子癜前症其实是一个胎盘的疾病，因为胎盘的问题引发出母亲跟胎儿同时受到影响。
所以子癜前症会影响到胎儿跟妈妈的健康跟安全。
是的，因为子癜前症我刚刚讲它就是有高血压，所以血压也会升高，它有蛋白尿，所以肾功能也受损。那因为蛋白一直流失，所以你吃很多的蛋白质会从尿液流失，它不会经过胎盘被胎儿吸收，所以胎儿因为胎盘得不到好的养分，所以胎儿也得不到好的养分，所以胎儿就会长不大，所以会有胎儿迟缓发育迟缓的现象。
这样要怎么治疗呢？
所以子癜前症的治疗会比妊娠高血压更复杂。子癜前症我刚刚讲，妊娠高血压是血压高，所以我们只要治疗血压高，给予降压的药物。可是子癜前症是因为胎盘的功能不好，胎盘的血液循环不好，胎盘的血管阻力过高，所以我们其实会比较针对胎盘功能来处理。我们在之前的节目有讲到说，怀孕前三个月的时候做的所谓的唐氏症筛检或者是早期的风险评估的一个检查里面，我也有提到可以评估子癜前症跟胎儿迟缓，所以在十二周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从妈妈的血液跟妈妈的超音波子宫动脉的阻力同时去用公式推算出风险。假如你风险高，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在早期就开始建议孕妇服用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是一种抗血栓抗中风的药物，大家都知道，也是止痛药。假如你不会过敏的话，那么你就可以预防，在你还没有任何疾病的时候，你要先服用这个阿司匹林来预防最后怀孕的一两个月发生我刚刚跟各位分享的子癜前症。所以各位可以看，子癜前症吃的是阿司匹林，妊娠高血压吃的是降血压的药，
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重点是在哪里？重点是在提升胎盘功能。所以当你提升胎盘功能之后，胎儿会获得比较好的养分供应，相对来讲母体的压力也会降低，所以妈妈就不需要用很高的血压来提供胎盘的养分。
是在陈医师您行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如果有孕妈妈有子癜前症，那如果抽筋或是有癫痫状况怎么办？
对，所以我刚刚讲到的子癜前症就是还没有发生癫痫，一旦发生癫痫了就不叫做子癜前症，就叫子癜症了。所以子癜症的时候当然就是很严重的子癜前症，比方说他血压非常的高，他蛋白尿非常的严重，甚至引发肾功能的亏损。那严重一点的子癜前症还会引发肝脏的病变，甚至肝功能上升，还有也会引发凝血机能的异常，会降低你的血小板。所以这个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救命症候群 Help Syndrome， 它就是一个很严重的子癜前症。那到了这个所谓的救命症候群的时候，很容易下一步就是变成子癜症。子癜症孕妇就会开始抽筋，那么呼吸还有身体的机能会受到抑制，所以有些人假如成功救治，他可能没有任何的后遗症，但也有一些人就因为这样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是妈妈的生命还是胎儿的生命啊？
当然是子癜前症首当其冲的是当然是妈妈嘛，当然在救治妈妈的过程当中，胎儿也有可能会受到生命的威胁。
所以在怀孕的过程当中也要稍微的留意一下，就是之前所谓的妊娠毒血症，也就是子癜前症的这个状况，一定一发现就要马上的去治疗。
对，
不能延误，
要积极的治疗，
要
积极的治疗。对，绝对不能够放任，因为它其实带来很严重的后遗症。子癜前症它是会我刚刚说造成妈妈跟胎儿的问题， 它也会胎儿会过小迟缓生出来不成熟，它严重的时候胎盘也会有剥离的现象早产，所以它影响层面更为广泛。
嗯，那么妈妈生产过后这个子癫前症有没有什么样的后遗症？
妈妈生产完之后子癫前症会慢慢的消失，
消失
子癫前症其实是会消失的，但是它将来还是会再复发，
是在再怀孕的过程，
在怀孕的过程当中，
所以没有生产的过程就不会有什么状况，
没有生产过程不会有子癫前症。
嗯，
但是我刚刚说的妊娠高血压生完产之后大部分的人都变成高血压患者，很不一样，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疾病。
嗯，
但是都有高血压的表现。
今天透过陈医师跟我们的讲解，我们了解认识到妊娠高血压以及子癫前症的病症要积极治疗。
是的，
感谢陈医师在这几次跟我们讲解关于产妇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最后陈医师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叮咛？
在这几次的节目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到有关孕期的照顾，我们孕期就是要确保母亲跟胎儿的健康，那么母亲的部分就要好好的照顾自己，不管是饮食生活起居还有的所谓的日常的运动都要均衡，那胎儿的部分的问题就交给专业的医师为你把关。假如今天你的医师告诉你你可能有若干的问题，应该要积极配合的治疗，而不要用一个逃避的心态，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当然是会确保也期许整个孕程都能够平安顺利。
感谢陈医师，谢谢，
谢谢各位。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欢迎彼此互通有无，交流健康资讯，绝妙当家，祝您天天健康快乐。